巨塔希托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概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季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一共18万人。因此，每个民族大约有10万人。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伊洛克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伊洛克人不到2万人，但已成为自大胡子、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的比较确切的民族试着划分一下，那么每一个这样的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1万平方公里，或182平方德里。但是，罗马人的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瓦河为止，占有一整数计共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10万人，那么整个大日耳曼尼亚的人口总数应达到500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就今日的情况来说，一平方公里10人或1平方德里550人，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科尔巴千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统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等。他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里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大系统。而这样，在公元前180年，已经替马其顿王伯修斯做过雇佣兵的德意志人，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100万人，那么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600万人。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石勒苏伊格沼泽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皱壁来判断，是属于3世纪的。由此可见，再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古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来往。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